我就是也很感谢神，我们上一个礼拜呢去到这个夏令会哈，我们去参加一个夏令会，有多少人上个礼拜有参加的呢？啊，很好，感谢神，几乎超过一半哈。啊，我相信你在那个地方有丰富的得着，因为我们的余牧师在很多真理上面为我们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啊，感谢神，有多少人是来这里扑空的？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来这里聚会的？想要来这里聚会的？没有哈。不过如果你来了也没有关系，神也会悦纳你的聚会。神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哈，特别是那个日子快要来到，大家都不要停止聚会，反而呢要常常聚会，要彼此激励、勉励、行善啊，互相的帮助，互相勉励，互相的就是分享。那还有一些人如果没有来这里，也没有来夏令会的话，有没有去其他教会呢？嗯，感谢神，感谢神哈。我相信就像这个主题讲员所说的一样，耶稣基督是一切，并且也在一切之内啊。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敬拜耶稣啊，耶稣都非常的悦纳啊。当我们用我们守节心清来的敬拜他啊，神会喜悦。神说这个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啊，所以呢，求神悦纳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更加高兴，就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聚集啊，再一次来眺望我们的爱心，再一次来欣赏神的荣美。就像这个余牧师所讲的一样，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今天我们会从一段经文当中再一次的来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我们，怎么样施恩给我们，看到神呢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那么爱，更加超越我们地上的这个父母来对我们儿女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一段的经文当中来看我们怎么样被神引导，又是怎么样被他把我们当成儿女，被他来爱，被他来引导。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12到17节。好，我们请就是弟兄请弟兄读双数节，请姐妹读单数节，好吧？我们一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我们一起在他的话语，在他的同在当中来祷告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啊，你收纳我们为儿子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向你呼叫阿爸父，谢谢你，你爱我们更胜于这个地上的父母爱我们的子女啊，我们谢谢你，你管教我们更胜于父母管教子女，我们求你继续的啊。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来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把以下一切的时间恭恭敬敬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进入到你的自由当中，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啊，弟兄们哈，不是单单指弟兄们哈。大家知道以色列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是很类似的，有时候常常就讲到弟兄实际上是弟兄姐妹哈。远的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近的呢其实也有啊，像比如说鲁迅先生就曾经称他的其中一个弟子叫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广平兄，对不对？他给他写信的时候写什么？广平兄，其实是他的一个学生嘛，是女的哈。但是如果你知道中国的文化，你就知道这个姐妹弟兄都是这样相称的，所以你称到弟兄们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的文化，就是指弟兄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弟兄姐妹们。同样的道理啊，到后来就是说后面有所受的是儿子的心，然后被圣灵所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其实这是当时的语言习惯哈，其实你都可以完全理解成受神的圣灵引导的就都是神的儿女，你所受的也都是儿女的心，现在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好像受到什么冒犯哈，这只是当时的这个文化习惯而已，其实呢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是他的儿女。他说弟兄姐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样看来，怎样看来呢？就是看到前面的，前面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呢？前面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如今在主耶稣基督里了，就不受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了呢？是因为这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使我们得以自由，把我们从那个死和罪的律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的讲章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使我们得自由，他从定罪当中让我们得自由，从肉体的残累当中让我们得自由，从罪和死的律当中让我们得自由。后来呢，我们拿到这个自由，却发现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不自由。为什么呢？就我想着我要关心别人的时候，又觉得好累啊，今天休息一下，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末啊，我工作五天都已经很累了，现在我要去关心别人，哇，这个肉体又残累一下。本来我要去原谅别人的，你心里想，哇，这个人对我那么坏，我要这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哈，井水若犯河水，河水定犯井水。你想一想呢，就是说，哎呀，你本来想要原谅他，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从知识的层面，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顺从圣灵。当我们真正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顺从圣灵这样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不是摩西的律法所能给的，也不是这个肉体的规律所能给的，也不是这个地球上面的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所能给的。这个规律也许就彰显出一些这个因果啊，或者是这些事情让你知道而已，但是它不能够救你脱离那个肉身当中，那个肉身当中的力不从心的概念。只有靠着圣灵，你才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肉体的缺陷，认识到我们肉体的不完全。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过去的那些律法，过去的那些世上的这些规律，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罪，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罪是有很可怕的后果。同时呢，它也揭露我们一些还没有显现出来的罪。也按于牧师所讲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些未被开发的肉体。所以还有一些未被开发的肉体呢，圣灵也透过这个律法给你开发出来，让我们越来越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还有的那些缺陷。所以呢，他说这样看来，其实就是这样看来，这样看来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不再顺从肉体而活，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了。从哪里看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圣灵已经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了，并且圣灵已经超越了那个迅猛的师傅，就是律法，已经超越了那一个层次来给我们自由了。从这里看来，我们不再受肉体的缠累，我们不再做肉体的这个不欠他的债，不再顺从这个肉体去活了。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去做的话，如果我们想要顺从肉体去活的话，按照神的话来讲，那实际上是必要死的。可是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呢，就必要活的。所以这就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点，这个人他是要活着，他要生出来，他要活着。我们这活着的不光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灵魂要苏醒， 要活着。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只有神可以带领我们，只有神可以使我们沉睡的灵魂苏醒起来，只有神可以使我们以前死在过犯当中的那种肉体致死了，然后在灵里面苏醒起来，活过来。当你讲到活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今天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会从不光是从说我们生了、出生了、重生了而活着，而且呢活起来之后我们人要成长，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人带领，而神呢不光是生了我们，他也要带领我们，而且他一直与我们同行。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点我们需要看起哈，我们就看第一点，比如说出生了哈，要活着，说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一个证明哈，这个比如说我就有一个证明，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证明啊，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于某处，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我们有一个证书哈在这里啊。我们今天这是一个肉体的活着啊，这是一个肉体的活着。我们今天肉体的活着的时候，谁知道你活着？比如说你今天有生命有气息能够发出声音来，你们还在呼吸啊，医生是最知道这个人是活着还是不活着，对吗？他可以有一些仪器给你测，或者是有的你不需要太多经验，有时候可能一眼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当你要到政府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需要你有一个证书，这个人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有一个出生的证书，死的有一个死亡的证书啊。我知道有的人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发生过的哈。有的人已经死了，他就是一直没有提供那个死的证书，然后他的退休金什么一每个月每个月照给他发，照发不误哈。啊，有不管是怎么说哈，我们活着，别人可以看见，别人可以承认，你有一个证书在那里，你好像有一个记号在那里，肉身上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神说你从圣灵当中重生了。活的哪里看得出来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生的还是死的，是灵里面是生的还是死的呢？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对当时的犹太人就有这样的一段的对话，你觉得你们是活的，但是耶稣说我觉得你们是死的。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就让你们真理，有真理了就有自由。别人就很疑惑，我们不是一直很自由吗？为什么你说现在给我真理，让我得自由，让我活过来？我本来就没有死嘛，你怎么让我活过来？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讲话就很疑惑，因为耶稣的概念跟他们很不一样。耶稣觉得他们是死的，耶稣觉得他们是奴隶的，耶稣觉得他们是不自由的。然后耶稣就说出自己的标准，如果你们是自由的话，你们就应该行自由的事情，如果你们是真理的话，你们就应该行真理的事情。所以啊，你们如果宣称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如果宣称神是你们的父，那么你们就应该照神的真理来效法你们的祖宗，追寻真理的那位亚伯拉罕来行。可是你们不是这样，所以照着耶稣的标准说，这些人就是死的，所以你们需要重生。如果你们觉得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那有其父必有其子。亚伯拉罕是追寻真理的，亚伯拉罕是顺服神的，亚伯拉罕是你们信心的祖先，是你们信心的父，你们就应该效法他，应该有信心。可是你们现在为什么把我送上十字架呢？为什么我给你们行了这么多神迹，跟你们讲了这么多事情，你们却不听呢？所以耶稣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不需要看他的出生证，耶稣也没有看他的这个受洗证，耶稣也没有看到很多的照片，耶稣就知道他们需要重生，因为他们灵里面是死的。我们的灵里面也曾经是死的，我们这个人从肉体从肉身里面出来，我们肉身上面有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灵里面神说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而造的，并且他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比如说有永恒的形象，比如说有追寻自由的形象，比如说有追求公义和清洁的形象。可是为什么我们却做不到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永恒， 却常常想到啊、哦，太遥远的事情了，我就专注今生吧，今天能吃能喝能快乐就好了。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公义的，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富人的时候，我们就哦，一不小心觉得好很尊敬了哈、啊？你看到穷人的时候，就觉得啊，为什么我们常常欺贫怕富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那个标准，知道神的形象在那个地方，却做不到呢？这就说明我们的灵里面的那个祖先，那个父，在某一个阶段，在这个堕落的时间，已经不是父了。就像耶稣所讲的那位，耶稣所讲的，你们已经堕落了，你们的父就是那位撒谎者，就是那位杀抹杀真理者。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刚才的这个宣召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你们的父是那个撒谎者。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受他批评的那些以色列人，我们每一个人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也许是照着，我们确实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可是在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当中，我们也跟着一起堕落。我们开始跟亚当和夏娃一样认贼做父了，也就是说我们肉身有肉身的父母，可是我们灵性上面的父母，在神使我们苏醒之前，我们已经认贼做父了。我们的父在神拯救我们之前，那个父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魔鬼，有其父必有其子。当我们的肉身去顺服那位父，当我们的肉体去顺服那位抹杀真理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做一些不合真理的事情。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顺从肉体去活。当我们顺从肉体去活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已经死了。就像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使我们再一次重生，把这个曾经的认贼作父的这个父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彻底把它拿走。魔鬼不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他不再控制我们，他不再教唆我们去远离真理。也许他还有那样的企图，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使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能力，我们不再听他了，我们不再听魔鬼的话。魔鬼也许曾经引诱过我们，曾经威胁过我们，曾经威逼利诱过我们，但是现在对我们已经没有果效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圣灵里面重生的人。我们不光是由灵而生，而且呢，神让我们被圣灵来引导。这被圣灵来引导是一个很需要操练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旧我和我们的新我有很大的差别。有时候我们的心智立定了要跟随神，要有清洁的，要有公义的，要有仁爱，要有喜乐的这些果子结出来，可是我们肉体常常在拖累我们。我们明明白白知道我们应该诚实，应该讲真话，我们明明白白知道神所命定的这些事情，美善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可是肉体却常常给我们拖后腿。其实不光是我们大家了哈，云牧师自己也承认了，他说他自己也常常答应人家说，哇，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他面前跟他讲啊哈，他说我回去为你祷告。他自己也很坦诚了、啊、他回去之后有很多时候没有为他们祷告、哦、啊。所以当然我拿这个不是来鼓励大家哈，然后只是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难处，甚至连云牧师这样我们认为非常属灵的人物，他也有他跌倒的时候，他也有他自己承认说哦，我答应要为你祷告后来忘记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状况发生，如果你真实的还没有体现出来， 或者是仁爱的那一面还没体验出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由灵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成长。当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引导和一个励志，以及我们祷告当中跟耶稣基督的连接。所以这一次呢，我是非常欣喜看到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完了之后 ，CRC 完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名片的哈，很多的名片呢，我们把它收回来，就是有几百人参加嘛，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塑料片子。塑料片子我们不想太多的浪费，所以我们就请会后呢，就每个人都把这个名片就整理出来，就留着我们以后再用。所以呢，大家就都扔在那里，我就开始整理这一箱子的东西。整理的时候，你知道大家有时候都忙着去退房了，都很忙了哈，就把那个整个拿着就全部扔过去了，也不是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只是给那个干净的塑料袋而已。所以呢，有的人就把自己的名牌、把自己的笔记什么的全部扔过去了。我好像没有人扔手机或者扔什么在那里啊。不管怎么说呢，我就看到一些名牌，看到一个笔记哈，这个小小的笔记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笔记上面写的，他说我要立志跟神之间有更多的灵修生活，而且呢要立志跟神建立更亲密更强壮的关系，而且我要立志更多的祷告。我相信这是圣灵带领他的一种方式，圣灵这样带领他，圣灵今天怎样带领你？当我们愿意去照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破碎身体当中的很多东西。所以呢，罗马书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蓝图，他就告诉我们你应该要这样做，而且你做成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有图按图索骥啊，我们就有规可循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暂时停下来，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的结构，看一看保罗他究竟是怎样来实现他心中的那种计划，实现他对我们的那个鼓励，怎么样让圣灵完全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在罗马书里面，就整篇他有一节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有两节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可以说称为这个关键的经文，或者叫四节啊。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到第十七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是神的义彰显出来，这义呢是我们信福音也是本着义，也是归于义，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那这个经文是保罗所引用的哈巴古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啊。然后他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就写成了这个罗马书。这个罗马书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在神的福音当中，怎么样把神的义生活出来，怎么样把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怎么样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从他的本意来看一看啊。他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基础和原因在哪里。这个福音的本质就在于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也不是因头衔称义，也不是因学位和学术，也不是因各样的知识称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章到一直到第四章就讲清楚了很多我们的罪恶，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我们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心中的那种恶毒、那种纷争、那种自私、那种嫉妒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恶，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在前面四章他就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让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只有信耶稣才可以称义，通过任何其他东西没办法称义。到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第五章到第八章当中有一个词反反复复的出现，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或者是靠主耶稣基督，这个词反反复复的出现，在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多次的出现。上次我就告诉大家，就好像是像一个路标一样的，使你不要迷路。你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五章到第八章呢，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真正被神称义的人，他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远景，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以这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建一个房子一样，建我们教堂一样。你说为什么要建教堂？就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这是要建教堂的原因。为什么要建教堂？我们要先去拿到这个建筑的这些许可，然后跟旁边的人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商量好，大家会众都已经同意，然后政府也已经同意，然后资金也已经到位，我们就开始建了。究竟建为什么要建？因为我们要更大，有更多的地方来敬拜神，这是我们一个动机。建成了这个教堂，我们需要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建筑师会有一个蓝图给你。这个建筑师告诉你在哪边会有一个储藏室，在前面这个台子会怎样，在后面椅子怎么摆，在上面这个十字架怎么摆，这个十字架象征什么样的意义，他就告诉你，这有一个目的。当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哎，我究竟做的对还是不对。当你这一钉子一锤子下去的时候，你看一看你原来的这个蓝图，哎，窗户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或者讲台是不是这个比例，你就常常跟它来比较。你这个蓝图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究竟是不是这个蓝图在引导你。所以类似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样，神告诉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得救之后就成为一个被神所称为的义人。可是这个义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目标，生活上面的目标究竟在哪里？这个目标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你就要审查一下自己，如果我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如果我在追寻圣灵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的生活，在我的每一天的这个生命当中，在与人接物的这个生命当中，如果偏离的话，那我就需要调整。神说你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果子来，那我究竟是仁爱呢还是冷淡？我要比较一下神为我设立的这个蓝图跟我现在所要走向的那个目标是不是一样。神说要有喜乐，我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忧虑和埋怨？还是你真的有很多的喜乐？如果有的话，恭喜你，神的施工正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施工正在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正走在顺服圣灵的过程当中。神说要有一个忍耐，要有良善温柔的果子出来，那你是在忍耐呢还是非常的烦躁？你是良善呢还是虚晃？当我们审查自己每一天生活的时候，下一次我们在对自己的配偶讲话的时候，在对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老师和同事讲话的时候，是否体现出你的真实？是否体现出你的那种清洁和温柔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是否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图片，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告诉我们称义之后的义人的生活目标应该是有基督那样的形象。然后他告诉我们，在第十二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具体的某一个环节，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时间段，或者在某一个空间，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你如果看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的话，它会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细节。他说你们爱人呢，要殷勤，你们这个要原谅，你们要甚至爱自己的仇敌，你不要埋怨，不要去嫉妒，不要去仇恨，这些非常具体的，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来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蓝图，我们就可以常常来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与耶稣基督在连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其实我很感谢于牧师，因为于牧师在这个会堂的时候有把我本来要讲的好多话都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所以我就不用再那么多的工作和言语哈。比如说于牧师就曾经讲到，他说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与耶稣基督联合。比如说他也讲到，我们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见证，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和连接，要成为我们的至宝和标杆，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满足和能力。而且他也曾经挑战大家回家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节，到第八章，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听他了哈。我是非常小心的，我一下子就听到，我说感谢神，这些我们的会众是不是真的回去就读呢？有多少人听见这句话了？听见于牧师挑战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听见的没有太多哈。现在大家听见了哈，至少有一两个人给我作证，我也是听见的，不是我凭空说出来的哈。他挑战我们去回来读罗马书的第五到第八章，所以我也是这样挑战大家，因为这几章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哈，非常的宝贵，甚至我都让我的孩子把它给背下来的啊。当然我这个记性没有像他们那么好，我也只能背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哈。挑战大家，如果大家很喜欢迎接这种挑战的，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常常要通关啊，或者干什么的，或者是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成的，也给自己一个挑战，把罗马书的第八章先把它背下来，先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如果你征服的话，我们再回到第五章去试试看，先从第八章开始。那于牧师也曾经讲到呢，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一个连接，又怎么样连接呢？就好像葡萄树和葡萄枝子连接一样。那这段话实际上是耶稣从一个房子跟他们过完逾越节之后呢，到了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在路上给他们讲了一段话。而这段话呢，就在这个行进路线当中呢，他会碰到很多的一些风景，其中那个风景当中我相信可能就有葡萄架子、葡萄树，所以他就就地取材，就来跟他们讲了一篇道，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藏在我里面的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你们所祈求的我就让你们成就，那不在我里面的呢，这枝子就必枯干了，就掉在地上被火烧了，就是这样。所以他也这样的挑战我们，要跟灵被灵来引导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带领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我们不光是由灵而生的，不光是有这样一个在圣灵那边有一个印记，在神那里面好像有一个证书一样的，不光是那样由灵而生，而且呢我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同时呢也是与灵同工的。我们今天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我们不过是跟他一起来工作而已。在这个罗马书的后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后半段的经文里面，他是这么写到的，他说圣灵呢与我们同时，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所受的圣灵，他说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灵。那如果你参考其他一些版本的话，你会看到他说不是束缚的灵， W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bondage again to fear， 他说这个灵是 bondage， 是束缚的灵，我们不是受到那一个灵， but the spirit of adoption。 所以你看到其他的版本，他会说 adoption 是一个领养的灵，圣灵今天是来领养我们，神透过圣灵领养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儿子，那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是神的领养子女， 也就是说神是透过圣灵，透过一些的手续，这什么样的手续呢？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这样的手续，使我们成为他领养的儿女。大家知道领养的儿女跟亲生的儿女很不一样的哈，但是在法律地位上面是一样的，如果有继承的话他都有继承，可是在那个亲爱的程度上面往往不一样的。我很难明白这个事实，但是我观察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已经看到过很多的那个领养的家庭了哈，在我几乎所有的领养的家庭当中，我都观察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所领养来的儿女啊，比那个亲生的儿女还要好，这个父母对待他们还要好，父母更加爱那个领养来的儿女。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观察到这个事实。有多少人也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个现象？有很多人都注意到，我相信你也不太明白，但是我就观察到这个事实。当你亲生的儿女在那里的时候，你又领养一个儿女过来，你反而爱那个领养的儿女更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等到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当然这是圣灵引导我们，也是云牧师曾经强调的经文，他说神已经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赐给你了，他岂不连同他把万物都赐给你。言下之意就是说，耶稣基督确实是他最宝贵的，可是他现在把这个最宝贵的都可以拿出来给这些领养的儿女，他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拿来给这些领养的儿女呢？换句话说，就是他明明知道现在去领养儿女过来会损害到这个亲生儿女的所谓的一些利益，比如说要继承的话就少了一些了嘛，对不对？从我们肉身的，从我们这个世界的属世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你的财产就是那么多嘛。如果说你有这个继承要给自己儿女的话，你的财产就是这个有限的嘛。如果一个人分和两个人分和五个人分的是结果不一样的嘛。所以你既然做出这个领养的举动来，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损害这个独生子或者是你亲生儿女的利益。也就是说在你领养之前你已经爱他更多了，你甚至你不光是爱他，而且是你跟你的儿女一起来爱他。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可以解释被领养来的儿女在家庭当中反而更受关爱，因为不光是你父母在爱他，而且是被生的那个就是亲生的儿女跟父母一起来爱这个领养儿女。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被领养的地位是多么的宝贵，不光是圣父在爱我们，连圣子跟圣父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一起做这个决定，一起来领养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被领来领养，又有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儿女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与灵的同工当中，他就说我们会一同做见证，而且呢一同得荣耀，可是他也说一同受苦。也就是最开始我给大家看那个经文的时候，我涂亮了好几个字，一个呢是活着，就是说我们是由灵而生的，这个字被我涂亮了。还有一个字呢被我涂亮的是引导，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由灵而生呢，还有由灵来引导的。如果你看自己的圣经的话，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当中，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想要做笔记的话，你也可以把那几个字把它涂亮了。一个是活着，表示我们是从灵而生的，神知道我们从灵而生的，我们就不再顺从肉体，神知道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才可以实现那个目的。就像一个建筑师有一个宏伟的蓝图一样，他一钉一锤下去，他要达到他最后那个目的。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施工，他最后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达到他的目的，让我们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三处我所涂亮的几个字就是同，这个同出现了好几次， 就是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工作，我们呢要跟他一起同工，甚至会有很多苦难的。这个苦难当然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再解说，可是呢今天我们就是知道跟神一起得荣耀也要跟神一同受苦。我们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操练的东西其实是受苦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要把钢琴弹得很好，你要很多的训练。有谁很喜欢训练的呢？有没有人？估计没有太多人很喜欢训练的哈。我儿子是不太喜欢的啊，常常要跟他训练钢琴，或者训练圣经，或者训练乒乓球，或者训练功课的时候呢，他就不太高兴。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他很喜欢赢，他很喜欢打球，他可以打赢；他很喜欢弹钢琴，他可以弹得很好。他很喜欢那个荣耀，弹钢琴弹得好是一种荣耀，但是训练钢琴却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有多少人今天跟圣灵同工，他说我只要跟圣灵、跟耶稣基督、跟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得荣耀，但是你要不要跟基督一同受苦？耶稣基督得荣耀也有一个受苦的过程，更何况我们呢？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也是经历了各样的苦难，神把他高升，耶稣基督也在这个世界上面学习了顺服的功课。哇，连耶稣基督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常常就希望很大的荣耀，希望这个时间很自然就给我们带来荣耀，其实不会的，时间只会给我们带来老得很快，但是怎么很慢？考大家一下，有没有谁听过的？成熟的很慢，对不对？老的很快，成熟的很慢。这于牧师说的，还不是我说的啊。但是我在我生命当中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一次，我们那个小小孩呢，他要自己想要刷牙啊，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还不到三岁的时候，他要自己刷牙，可能就两岁，他说要自己刷牙，我们就怕把他弄得乱七八糟的哈，我们就说，我帮你刷，等你长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再给你刷。啊，前面的是给他训练他怎么刷哈，训练他怎么刷。其实他要刷牙，说白了他就是想要玩水，他不是要真的要刷牙，他就是想要玩水。他就说：“爸爸，我可以刷牙吗？”我说：“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一点就可以刷牙。”结果没想到呢，这小家伙就听进去了。爸爸说让我还长大一点就可以刷牙，好，结果到了第二天，他说妈妈，我可以刷牙吗？妈妈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妈妈不知道前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妈妈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刷牙。然后他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已经过了一天了。他以为长大了一天就成熟了一天，可是能不能让他刷牙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我要训练到你这个程度，我在跟你刷的过程当中，我在训练你，我在教你，手把手教你怎么样可以刷牙，你不会把水弄乱七八糟，你不会把牙膏吞进去，不会做这些事情，我在训练你。可是我们家的小孩就不想要训练这个过程，他只要有时间，我长大一点了，只要最后那个自由，我可以不要爸爸妈妈帮我刷牙了。但是他不要训练这个过程，以至于到后来他真的是迫不及待了，有时候他不要等一天才问了，刚刚跟他刷牙他又跑回来，他说爸爸，我现在可以刷牙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又过了一会儿了。就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这么没有耐心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跟圣灵同工的当中，不光是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各样的祝福，不光是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最后的荣耀，乃是要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所以呢，今天我挑战大家在这个训练当中来成长，这也是我们与灵同工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一看一看我们今天究竟神的话语挑战了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只是从知识上面知道了这个，我们知道我要征服圣灵，但是回家就忘记了。 就好像云牧师向我们所挑战的一样，我们不要只是头脑上面很大，但是我们行动上面却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其实在上一周呢，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就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把那些不太好的，你把那些次好的献给一个你所尊敬的人的话，那个人一定不尊敬你。在世上都是这样的，你如果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神长的话，你把那些瘸腿的、有病的这些献上的话，那些神长岂会看你的情面呢？所以神说，你在世上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人家都会轻看，更何况这位圣洁的神怎么会尊重我们呢？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最好的献上，神怎么可能尊重我们？神怎么可能？所以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预备心，把最好的献给神，来敬拜。那么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纸条也给大家一个挑战。这个纸条我们再看一次，就是说这个弟兄姐妹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哈，也许是其他教会的，因为我们这次一共有18个教会来参加，也许是其他人的，但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啊。这个纸条上面挑战我们，也是挑战他自己，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挑战我们，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要更亲近，要更自然，要更加愿意为神去受苦去训练。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就在这句话里面，所以显示了哈，说我们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乃是领养的心，乃是领养的灵，乃是儿女的灵，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既然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那么我就挑战大家，鼓励大家培养这个阿爸时间。所谓的阿爸时间，就是你跟自己的阿爸在一起的时间。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灵修祷告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不一定是早上，不一定是中午，不一定是晚上，你也可以挑出你自己最好的时间，哪一段时间是你最清醒的，是你最愿意也是最能够去顺服神的时间。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就是早上，对有的人来说是晚上，对有的人来说是中午。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小孩子们常常唱的一首歌一样，我要赞美他，我早上赞美他，晌午赞美他，日落的时候我也要赞美他，每天我都来赞美他。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但是你知道训练呢、啊，都是从基本功开始的哈，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的。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我鼓励你就从5分钟开始，也许5分钟就是你的基础，也许5分钟就是你弹钢琴的时候那个，我也不知道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是 ABC， 有人说是哆来咪发哈，啊，就那个，也许5分钟就是你的那个 ABC， 你就从5分钟开始，不断的训练，也许你就开始跟真的跟圣灵一起来同工了。那么我给第二个挑战，不光是有这个阿爸时间，跟阿爸，跟我们的天父，在他的话语当中跟他那样的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你听到他的言语之后，你要让他来主导你的生命，你就立志来跟随他。如果他今天说清洁，你就立志做清洁的事情。如果有污秽的言语将要出口的时候，你就说，哇，我今天又跌倒了，求神来帮助我，我现在把这个污秽的言语收回去。如果有谎话、假话、大话即将要出口的时候，感谢神，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让你停止。如果你真的脱口而出了，你说对不起，下次小心，下次真的要小心，让圣灵，让阿爸来主导你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父，他在圣灵里面生了我们，他又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而且他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作，让我们一起来同工。有这样一位阿爸父，我们应该去追寻他。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更多的追寻你这位在天上的父。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你看看我们这位阿爸父这样的爱我们，在圣灵当中生我们，又派一个保惠师来引导我们， 又有一个大的宝藏与我们一起同工，是这样美好的一位阿爸父，你也可以得着。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得着，在你的心灵当中祷告，你说：“主啊，你以前所赐给我的，我们所领受的，你所领养的那个灵是领养的灵，我今天也要你所赐的这个灵，我也愿意来呼叫阿爸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呼叫阿爸父，是因为你在圣灵当中生了我们，领养了我们，也因为你不断的引导我们，也因为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出来，让我们跟你同时做工，让我们与你最后同享荣耀，也在此间同时受到这个训练和受苦。求主帮助我们在就像诗篇所说的一样，流泪当中去撒种，去训练，去流汗，去刻苦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知道那一天来到，我们欢呼的收割，因为你给我们跟你一同的荣耀。谢谢主生我们，领养我们，引导我们，和与我们同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